们请翻开354页。好，所以这个它的字啊比较小一点哈，这个注解203哈，就是这个是出自这个《大智度论》啊。所以我们这个成佛之道在讲般若之前，导师说他比较这个怎么样，他觉得这个般若啊，还是印度的菩萨比较能够相应的，他觉得比较讲得比较好，因为毕竟印度的菩萨他没有这个语言的障碍哈，没有那个语言，所以大智度论龙树菩萨呢，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印度的菩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智度论卷99哈，里面这一段文啊，就是刚刚我们上过的课，就是这个集运记我跟离运记我。啊，我念一下这个经文哈，有一些可能没讲义的，我就念的呀。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说，如经中啊，佛自说这个因缘。先来讲这个五众啊，非佛，离五众亦无佛。啊，五众不在佛中，佛不在五众中。啊，佛非五众有，何以故？哈，这个我五众非佛哈，我们把这个佛改成我哈，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就可以理解。那么佛呢是这个十一常乐的呢，他证到这个佛呢就是实有的，也这个是常乐的哈。所以五众五蕴呐，五蕴不是我哈，那因为五蕴它是这个它是合的啊，不是我。那么离五蕴呢？亦不是我，离开这个五蕴也没有这个我。那么五蕴不在佛中，我们把它换成五蕴不在我中，我不在五蕴中，这个是相这个是相在，五众不在我中，我不在五众中，这个相在，我不是五众所有，这个是相属，五蕴佛非五众有。所以这样有上过这个课，你对这一段文啊就比较清楚明白了。那他这个先讲这一段之后啊，他说为什么呢？哈，五众啊，五蕴呢是五啊，佛是一啊，一不作五，五不作一啊，一就是实有的嘛，他不是这个。五种啊，不是五蕴合的，它是单一的实有，五不作一啊。又这个五蕴啊，它五众啊，无自性故哈，无自性就是因缘合的，无自性就是因缘合。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啊，缘起等于无自性嘛哈，五众是因缘合啊，是虚幻不实的，它不常在的哈，所以五蕴它是。那么佛不一样呢，佛啊自说。一切这个无狂法之中，我最低啊！佛证到这个佛呢，他所以如来嘛哈，如来说供诶是真于者实于者哈，他不会说谎话无狂法，说我最第一了。但是五众呢，他是因为这个是因缘合，他常常在变化啊，虚幻不实在呢啊，所以不是嘛，所以说五蕴啊不即是佛啊。五蕴不即是佛，啊，所以这个不即是佛就是这个，啊，蕴五蕴不即是我啊，不即是我，我是一个实有的哈，这个就是这样。但是这里是，啊，翻成的五蕴不即是佛。那么接着他就问了，这个如果是复次，若五众。如果这个假设了哈，假设如果五众就是佛的话，五蕴就是佛的话，那么所有的五蕴呐，有五蕴的人都应该是佛了哈。这个哈，啊，这个这样的，他这个论主就是这样讲。论主说，哎，那如果你说五蕴都是佛，那这个所有的有五蕴的人都是佛，啊，那这个外人呐，我就问了，就问说，哎。你这样这个这样的问难哦，我告诉你啊，那我说虽然 这个五蕴啊，不然不即是佛。那我先说这个第一的清净五众。他说：“哎，虽然不是，可是只要是有三十二相等名为佛啊，第一清净的五蕴啊，就是三十二相等名为佛啊。”他就说：“哎，你虽然说五蕴啊，不都是佛，可是只要有三十二相的，就是佛。”但是论主说，回答说三十二相啊，这个三十二相我们常常三十二相好，八十种随心好啊。说三十二相菩萨也有啊，哈，那菩萨，这个菩萨为什么不叫做佛呢？啊，那这个外人，所以这个有一个外人一个这个回答的是论主哈，就是这个大智论的论主哈，所以他就这个外人就问了，虽然这个三十二相啊，说因为三十二相有相好庄严哈，虽然菩萨。他有三十二相，相好庄严身，但是这个菩萨呢，没有一切的种子哈，就是说没有一切种子，就是菩萨他没有这个佛的智慧啊，哈，就是说这个，因为菩萨为什么他有三十二相，第一清净五众啊，但是他不是佛呢，他因为没有佛智，一切种子。那么，如果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佛的智慧，在这个三十二相中，即名为佛。哦，那这个论主啊，就回答说：其实啊，你讲的一切种子啊，一切因事啊，就是一切种子，佛的智慧啊，在佛的智慧里面呢、啊，般若中啊，说是即灭相，无系论啊。啊，所以若是得是法，得这个法啊，这个你讲的一切种子啊，其实就是无所得，无所得故名为佛啊。啊，佛即是空啊。啊，所以他破他说，哎，啊，只要这个一切种子啊，你还执着有一个一切种子啊，在第一妙色身中啊，这样就是佛。那这个论主说，哎，其实这个佛他不会讲说他有一切种子的啊，他是即灭相，他无所得。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啊，也谈到这个他佛陀呢度了很多的众生呢，但实在想他没有度了半个众生，他就无所得。所以你讲的这个啊，佛是在这个第一妙身中啊，有一切种子在地，这个是不成立的啊，这个是这样的讲的啊。所以以这样的这个论答，这个论主就说，因为这样的缘故啊，哈，所以五蕴啊不即是佛啊，这五蕴不即是我啊，离五蕴，离开这个五蕴亦无佛，所以者何？离开这个五蕴啊，更无有余法和说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离蕴即我，有没有？你离开了这个色法跟心法，你怎么去形容？啊，离开了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心法跟心所法，你怎么也不能形容哈、哦。所以这个离开这个五众啊，也不能说啊，离开这个五众也没有佛啊、哦。所以不即是哈、啊，不即是五蕴。也不离开这个五蕴哈，啊，所以这个是这样讲，啊，所以这个论主他又做了一个比喻啊，他用五根指头来做比喻哈，五蕴呢，五根指头就是指这个五蕴啊，所以离开这个五指没有拳头，啊，拳头是五根指头合的。啊，不可以离开这个五指，好，所以他做这样的这个比喻啊。那当然，这个外人他就一直很执着，他说：“哎，这个五指跟拳头是要分开的，有一个实在的拳啊。”所以他就问了、啊、这个外人，就说：“哎，何以故无拳法啊？啊，行意义，利用意义。”好，等于说， 这个拳头跟指头的形状不一样，五指张开啊，它是这样的形态，那么五指它是不同的，那五根指头的力量跟这个拳头的力量都啊不一样哈，所以他觉得这个拳法跟五指是没有是离开的，都不一样的，不同的啊，不同的。那我们是讲说，从这个因缘和合的五指啊，五指有这个拳头啊啊，那他是想有这个拳头，因为跟指头是不一样的啊，形态也不一样，利用不一样，他执着有一个这个实在的拳啊。所以说若但是指头的话不应有意哈，好，所以说他这个若只有这个拳就是五指的话啊，就是不应该有差别哈，所以他觉得这个啊拳头是实在的哈，不应该有差别啊，所以虽然这个五指合合啊有这个拳头啊，他有实在的拳法，但是拳法是无常生灭，不能说他没有一个实有啊。啊，所以这个论主就回答说，如果这个拳呐 啊是实在有的话，他就应该啊除五指更有拳，就是不需要五根指头了哈、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不能说啊。就不需要这个五蕴有一个实在的我这样的意识了哈。所以如果拍子，如果拳法是实有，就本来自信有的话，就不需要五指了，就有拳头了哈。啊，不需要五指的和合的因缘哈。所以离这个五指，就离这个五蕴啊，没有我了，更无有我，就是离五指更无有拳啊，就是这样的做比喻。啊，所以说佛亦如是啊，离这个五蕴则没有佛，离这个开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精神跟物质就没有佛。那佛不在五蕴中，五众不在五蕴不在佛中，好、啊，何以故？啊，何以故啊？这个相异啊，这个已经离开的五蕴亦不可得故，哈、啊，相异的异，啊，所以。若这个五蕴跟佛离开了，啊，那佛应该在五蕴中，但事实不然，啊，所以这个都是说离开五蕴的了，好，离开五蕴的。所以佛亦不拥有五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相属了，哈，相属五蕴的相属，佛亦不拥有这个五蕴，所以者何？离开五蕴无我，啊。离开我也没有佛亦无五众啊。那么譬如比丘有三衣钵故啊，比丘有三衣一钵，那比丘跟衣是分别的，就是有异的，就是有差别，离开的哈，离开的，所以才会说有一个相属啊，离开，所以比丘有三衣一钵，就是比丘跟衣钵是离开的。不、可得焉有，但佛与这个五众啊，五蕴是不可别异的哈啊，是故不得焉有佛有这个五蕴，所以五种求佛不可得，当知无佛啊啊，佛这个无故无来无去哈 啊，就是主要讲是因缘生啊，那佛这个就是。这个诸法空相啊，这个不生不灭啊，无来无去啊，哈，这个是要讲大概这里啊，特别啊谈到的这个就是上次我们那个讲到这个集运寂我跟离运寂我这个注解啊，那么这个注解是有比较难一点啊，比较难一点。那导师呢，就是从这里的这个观念呢 啊来。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集运寂我啊，离运寂我啊，这个观念哈、啊，破除这个我执哈、啊。啊，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361页哈、啊。 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说，我们众生啊，就是这个一下手处啊，我们都是要先观身啊，心啊是由于我们的我们的心依靠身啊，所以我们从身去破除我们的执着。那我们这个，所以我们众生啊，都是360页的最后一行啊，众生啊依于身体，但是身体呀、啊，是我们众生坚固执着的所在啊，所以有这个贪爱喜乐的阿赖耶啊，这个阿赖耶啊，贪爱我们的身体啊，生死不了啊，所以阿赖耶的所以爱着啊，确实啊，这个此事，这个阿赖耶是在于身体色受隐藏同安为意啊，就是在此阿赖耶是啊，他这个取着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身体先去观身不净哈、哦，不要去执着身体。那这个此事于身色受隐藏同安为意、啊、我们看这个注脚218哈、哦。啊，让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啊，注脚第三哈、啊，这个演培法师啊，解深密经于体释哈、啊，啊，这个就是在地观前集里面啊，那我们这个来稍微这消文一下哈、啊，就说阿赖耶识啊，是依住这个身体依着的意思哈。那么古代在易经论中很多译为这个依处啊，依住或依着啊，就是依着这个依这个执着的所啊，依处啊，依住啊，是后来古代就是把阿赖耶识解释为依靠的处所，依靠的住所啊，依靠的执着啊，这个三个意思啊，把阿赖是后代的人才把它翻称为阿赖耶识，是藏式的哈，藏式的。但是小乘经中啊，虽然有阿赖耶的名，但与这个大乘经的解释不同。啊，大乘经所说的一切种子啊。心识啊，有这个阿赖耶识啊，这个大乘经里面的阿赖耶识有种子心识，有刚刚我们讲的依靠、住、执着的特性，所以藏识阿赖耶识具有能藏、所藏、执藏这三个意识啊。所以我们这里特别举这个注解来啊，虽然底下我们的这个大乘三系啊，会再讲到为识哈。那我们先这里先讲。那依这个本经说明阿赖耶，就是说以这个解深密经来说明这个阿赖耶了哈。它的意思只有色藏就是收摄藏住的意思。啊，所以一切种子的心识啊。又叫做种子识啊，就又名这个阿赖耶识。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啊，因此事啊，在我们的身摄受，阿赖耶识摄受我们的身体，也隐藏在我们的身体啊。那也跟我们的身体啊同安为的缘故啊，所以这个常隐，所以它常隐在阿赖耶识常在我们的身体啊。有这个依住在身体的意思，啊，阿赖耶隐藏依住在我们的身体根深啊，根深就是我们的六根，我们的身体啊，身的离开这个身体则无所隐藏，就是阿赖耶识啊离开我们的身体就无所隐藏依住，所以不能离开五蕴嘛哈，啊这个啊，当然这个不能离开五蕴啊。这里是讲到不能离开五蕴的色蕴啊，离开这个色蕴啊，则无所隐藏。好，那 就无所隐藏依住。那照大众部说的心呢、啊，是比较偏重身体啊。我们这个众生呢、啊，是比较偏重身体，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一生中啊，就是觉得好像很安定啊，就是觉得哎，会执着它是常，那是在我们欲界。那么如果在色界天哦，那个寿命又更长，他会觉得这个色界天的色身呢、啊，又更执着，又觉得它是不会变化的执常哈。所以这个大众部心偏于身，又有含这个阿赖耶识依住根深而存在的意思。那此依执受意推论出来的哈，执呢，执取执受我们所执受有所执受的根深哈，就是一个能执啊、能。的执受有所执受的根深哈，啊，能执受的心事哈，啊，心事是能执受的心事，那么根深是所能所嘛哈，能执着的执受的心事哈，啊，所执受的根深哈，这个是以执受意推论而出来的能所啊，能所。那所以根深呢、啊，我们的根呢、啊？要有心事，我们的身体啊，要有心事的执取啊，所以才能成为生动的有机体呀、啊，啊，接触外境，才能引起感觉的反应，如这个触手去接触到一个东西啊，那脚消足啊，讲消足较无好讲，讲。脚去撞到一个东西，无论到我们刺激身体的哪一部分，都可能引起感觉可知的。好，啊，所以本经说色受隐藏，就是说阿赖耶识一方面来色受我们的根深，那么阿赖耶识呢，一方面又隐藏在我们的根深中。好。啊，所以这里小圣经说心远行独行啊，这个心啊可以远行独行，那但是它没有身啊，没有身体，这个阿赖耶是没有一个身体，它灭于库啊，就困底那些仙窟啦，无身呐、啊，阿赖耶是没有一个形状，但是它睡在我们的身体啊，灭于库啊，这窟啊。没有这个底下有解释，没有身体的心事而灭于窟中，当知这个窟啊就是身体，啊，所以因此这个阿赖耶识这个身心啊，跟我们的身心发生了这个共同安慰的关系，哦，所以这里底下我觉得蛮重要的哈，当我们的根深啊，我们的身体起了变化，心就起了变化，哎，刚才咱破病啊。怕别人心的，我们生病了 那么那个身体起的变化，可能我们心情就不好，就随之变化啊。那我们的根深啊，我们的身体四大这个崩这啊四大这个根深呢、啊、崩溃腐烂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就失去了藏所啊，好就失去了藏所。反之，这个心事啊起的变化，根深也随着变化哈。所以，当你的心啊起的变化，你的身体也会变化啊。人逢啊几事，这个精神爽哈。所以，你的这个身体也会这个心事起的变化，根深也随着变化啊。所以，有一些人生病太久啊，生病太久，这个冲洗就是。冲洗就有可能他身体一直好不好，就是比如说啊，当他娶一个老婆啊，娶个老婆冲洗啊，这个心事起的变化，根深也会随着变化。那当心事离开的根深呐、啊，根深也即无法支持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推论呢？你打坐入定了哈，可能入定三个月哈，但是你的阿赖耶识是没有离开根深的啦。你如果你的阿赖耶识离开了根深了，根深就没有办法支持，就死掉了啊，就死掉了。啊，所以这个特别要讲到这个直身跟直心的不同。所以当人的身体强健了、啊。当你的身体很强健，所以你的就比较活泼，精神就比较活泼。啊，又精神比较活泼，身体就比较强健啊。这个都是两个都互相这个哈、啊。所以根深与心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安危相共，休戚相关，由此可见的。啊，这个在文里面哈、啊、讲得很细腻啊哈、啊，很细腻哈、啊。如果没有做一个解释就只是听不太懂哈，这个是我们看到的361页啊，我们这个，所以佛陀就是讲，我们先从这个身体啊下手处啊，观身不净哈，这个不要执着这个身哈。好，那再来364页哈。我刚刚讲的诸法不生啊，般若波罗蜜生哈、啊，这个364页的注解，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到，364的最后这个注脚啊，这个《大智度论》卷62哈啊，就卷62。那么这个文是讲到舍利佛以问供养般若事啊，啊，今问行者云何生般若波罗蜜？好，那么佛就回答：若行者观色等诸法不生相，就是啊，这个诸法这个没有自信啊，观则生般若波罗蜜。好，意思就是这样。如果你修行的人观色受想行识哈，这个色等诸法是以这个色来先来做一个代表性哈，代表性哦，则生般若波罗蜜。那舍利佛又问：云何观色的不生呢？啊，不自生啊，没有自信呢？啊，观这个色没有这个自信。这般若波罗蜜生呢？你如果观这个色啊等没有一个自信生呢？啊，般若波罗蜜就生呢。那佛就回答：因为色等因缘，它我们世间的一切事情呢、啊，啊，都是因缘和合哈、啊、起的哈、啊。行者要知道啊，我们所观的色乃至我们的身体啊、色身啊，虚妄不令起啊。啊，不起故不生啊，没有不会执着啊，不生故不得啊，啊，所以你没有这个没有一个自信，觉得他不执着，所以你就不会有得失心啊，不执着就不得，不得，所以就没有这个执着，就没有不会觉得你失去，不得故不失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如果对于这个。诸法他没有不执着诸法的有自信的话，这个般若波罗蜜就生哈。所以我们上次是讲到364页哈，啊，364页哈，就是364页的最后，就是说，这个二圣呢跟佛菩萨同证这个无我我所，就是都证到般若，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啊？这个因为这个菩萨有菩提心啊，有大悲心啊，虽然都是证到这个般若一切法的真实相啊，现证的般若，可是他因为他有这个菩提心、大悲心啊，有利益众生的心啊，以本愿力啊来广度众生啊，所以这里啊就是跟这个二圣无差别的哈。啊，所以声闻他也不执着我所断烦恼障啊，他也对这个法空也有一点了解，但是呢，不像菩萨以法空性为智慧啊，啊，证到无分别的法性啊， 啊，断烦恼障啊，更修法空，断一切细论啊，啊，所以当然就是跟二圣没有办法所及的哈。好，这个是上次讲的哈。那接着我们看这个323页啊，366页啊，我看到这个注脚去，366页这个底下。先念一下这个偈颂哈。偈颂是这个有没有这个底下1234567啊？真实无分别，勿流于邪迹。修习中观行，无自性分别啊，就是要这样教你我们普通怎么样去观这个。无自性啊，中观行啊，这个这里我们先看一下，从自性分别不可得哈，而入于无分别法性的现证哈，就是说你以前知道这个自性啊，根本就是这个无自性啊，分别啊不可得啊哈，那你后来会依这个文思的慧啊。入于无分别法性的现证，好，好。那么现证的般若啊，就是当你这个闻思修修慧啊，叫做修慧。当你这个智慧跟定啊，这个修慧啊，这个现证的般若叫做无分别智，啊，证悟的法性啊，叫做无分别法性啊。所以我们在修习般若、啊、修行智慧的经中常说，就是说那些修习是发者的时阵哦，经中常常那样讲哦，不因念呐、啊，不因执取呀、啊，不因分别哈、啊，就是不证悟的且不说了。我们通常在修习般若的时候，等于讲啊，不要。都是因缘和合，不要那么这个觉得它永远实在哈，不因念，不因取，不因执取，不因分别，那怎么修观分别抉择寻思呢？哈，看底下这个导师怎么讲。这也难怪有些修持佛法了，劝什么都不要思量啊，直下体会去啊，就是说这个。劝人不要思量啊，不要分别哈、啊，就是一开始其实没有办法一下子就不分别的啦，哈、啊，不分别，这个是证到这个法性般若的法性的时候才是不分别，啊，所以这个我们看有一些人修持佛法一开始下手处下错了，哎，什么都不要去分别，安尼后拜的拢分别清楚啊。好跟坏啊，又分不清楚了、啊，所以367页啊，也难怪有些人啊，一开始以无观察的无分别定啊，所以他都不要去分别啊，就一下无想、无分别、无观察，看这个无想看作甚深无分别的自证，所以有一些人他会这样啊，我拢无想哈。这个就以为他证到无分别的自证了，所以无论是这个无分别自证、无分别的智慧、真实的无分别的意识是什么，应该善巧正解啊。这个导师你切不要似是而非啊，流于这个邪外啊，就是说外道的执着，故意与佛说的正观为难。你说这样子啊？那他底下会讲说怎么样很多的无分别啊，要知道无分别的含义是多种不同的哈，不能笼统的误解啊。他举例哈，你像无分别啊，不然这个木头石头它也是无分别的哦，这个当然就是不是佛法所说的无分别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无想定啊，无想定都不要想，心所法都不起，啊，也是无分别的，啊，但是这个是外道，啊，所以有一些人就说，哎，这个放空，我 以前遇到一位哦，就是他修禅的，他说什么都放空，就是放空就是什么都不想，就有一点像这个无想定，心心所法都不起，啊，他这个也有时候他这个，但是这个导师说这个是外道的想法，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自然而然的不作意，也叫做无分别哈，哦，这个也不能说是无分别慧啊，因为。无功用啊，无作别，无不作意的无分别，啊，有漏的五事哈，有漏的五事哈，有漏的五事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不是眼耳鼻舌身五事啊，五事他们不做分别的，啊，以及在睡觉啊，闷觉，昏迷了，昏迷也行啊，睡觉的时候，你如果是。深层的睡眠的时候，他是不做梦的，啊，当你这个快要醒来的时候，他才这个浅睡期啊，深睡期他是不做梦，没有这个意识的，哦，所以这个也都是这个，还有我们闷觉，就是昏倒的时候，昏倒的时候他也没有分别啊，没有第六识的分别啊，这个难道就是无分别吗？这个是第四个。那又举例说啊，不然二禅以上啊，我们说这个到了二禅啊，无寻无思啊，就没有寻思了，没有分别。二禅以上，三禅、四禅都是的，这个也跟无分别慧、无分别的智慧不同。那底下上面呢，就是举例这几个例子。那么到底我们智慧慧学的无分别？是什么呢？不是不作意啊，也不是不寻思，或是这个不起分心念哈等分别啊，这个无分别慧不是这样。那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必须在修习这个中观型的无分别，以正观观察那个无那自性的分别哦，所以它的无分别是观察没有自性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实在性，世间的所有一切事情呢，都是因缘和合哈，这个没有自性分别不可得的哈，从最开始去观察那个无自性无自性的分别哈，所以真正的分别是观察一切都无自性，什么事情呢，你就不要把它太执着就是无自性的分别。一切都是因缘生哈，从自性分别不可得而入于这个无分别法性的现证哈，自性的分别不可得哈，而入于无分别法性，就是说你从去分别这个自性呢，不要都是不可得，一切都没有一个实在性先观察这个一切都是这个不可得的哈。那从这里观察入之后啊，才能够进入无分别法性的现证，这样大家了解嘛？就是一开始是下手处，就是对人事物我们就是渐渐的不要觉得它永远是实在的、长的是单一的是实有的一切都是因缘这个也可以在我们家庭里面也可以啦。其实也这样观察，有早前我们的父权时代都觉得父亲是最大最大，但是后来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嘛这个大概爱互相倾听个人的想法所以你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以前我们这个父权就是最大最大。那我也会觉得是因缘大概大概互相都要去了解大概都是互相依存的，这世间上、社会上都互相去观察就是自信不要执着说有一个单一都是因缘和合那接着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解释，那我们底下看导师怎么样去这个般若正观的方便 自性分别是对于非真实而是真实的戏论啊，就是说你这个世间的事情呢、啊，根本就不是实在性，可是你好像是真实，你觉得是真实，这个戏论相，啊，这个就是你的自性分别举一个例来讲我现在在慧智讲堂担任这个执事住持是真实，但不是很真实。这个因缘到了，我就不是住持了但是不要把它看到是真实这个戏论相着相以为自信有的所以上来一再说到自信有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执着的地点每个人都是这样，都是会执着我所执啊，我所执呢，有时候不是执着，有时候不是执着物体，也会执着我们的意见我们的见是这个我们会执着，所以当你就觉得我的想法是永远是不变的，或者是说我的想法是永远都是对的，这个就是有一点自信的执着了其实会有时候你会因为年龄因为你的这个经验、你的智慧、你的想法会改变你会想改变的所以这个自信有，这个是我们众生这个执着的着处。如果起自信分别，如果你这样的一直都分别它，自信是实在有的。那你就不能达到我法两空所以我们上一节讲到的，你法执着这个法相非法相，那你这个也会着我人众生相这个自性分别，就不能达我法两空而离开我所的执着了。所以我们应该这个分别我们。有时候静下来，应该分别，应该去抉择，我们要一个观察，观察，此自性是不可得的，此自性有，自性有是不可得，一丝毫的自性都没有，才能近离自性，近离自性有分别，所以你自性没有一个都有自性的，不是实在有，才能离开自性有的分别。意思用单一讲较干脆啦哈，唔是较干脆，是讲较比较直接啦哈，不要比较直接，就是说你就觉得说什么事情都是没有一个实在性，不是自性，都是因缘那你才能够离开你常常都觉得自性有的分别，你就常常就觉得说什么事情都是都永远都是这样的永远是这样，所以离此自性有分别你常常这样思维，离开自性有的分别，就是你常常就觉得它很实在性，离开这个就是观空了那么观空就是无自性的分别就是说当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你就常常去想说，哎呀，这个没有一个实在性。所以这个当了学的佛法，就是当你如果这个在境界里面可以用得到，那就是最好。我其实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其实我自己本身有遇到这个境界。所以当那个时候我要来接这个慧智讲堂的住持这个福缘的我那个执事也要交出去。那么也要开始来交接慧智讲，那时候我妈妈也中风所以三件事情这个就集合在一起那时候就觉得会，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会也会觉得它就是永远都是这样的那后来我们的同山道友他就跟我讲说，哎，这个是无常，无常就是。常就是自性嘛，无常，无常就是无自性无自性。我说这个我学 佛法已经也有十几年了，我怎么一下子去陷入？因为眼前的境界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很不好啊，很不好，你就会，所以那时候你就可以观这个无自性的分别。它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哈。最好最不好的打算就是我母亲这个往生了嘛哈，是怎么样？就是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啦哈。就我们努力去做，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观空，你就可以解开你的那时候的心结，因为所以这个学习方法是可以用在你该要用的时候，用在你该要用的时候。所以分别不一定是自性分别分别不一定这个。所以他说的分别不一定是自性分别，就是说我们通常的分别是分别好丑啦，善恶啦，它不一定是自性的分别，而分别自性这个分别的不可得空观所以我们是要分别这个所有的自性呢，就是不可得的这个才是空观这个是。最开始的阶段，不但是不执着，而是通向这个，到最后了，就是他在做有定力的时候，会通向这个离严无分别的自证的大方便。所以这个经中所说的我们在想一切事情不应该念不要。把这个念头觉得它有一个实在性，不应执取，不应分别不应分别就是没有这个自性的这个分别认为它有自性是说不应自性有不应如自性有而执着所以不要认为它有自性而且去执着它不应起自性有的分别就是你都。分别它每一个事情都是有自性，那不是说修学般若什么都不念所以这个是要回应刚刚的这个无想定不是说修学智慧什么都不念不思不分别，如一切分别而都是执着那佛说闻思修慧不是颠倒了意思说，你在闻思修慧这个智慧，这个你本来智慧这个人，你都是要分别。你不能说你去抉择，就是说他是这个一切的分别都是执着。意思是这样，一开始在修学智慧的时候，一定要是分别抉择的那到了无分别智这个现前的时候这个就不需闻思修慧的引发了修到那个无分别智，能够积累，那是那也成为无因而有了哈，无因而有的哈是。那接下来，不过这个我们在修无分别观我们一开始就刚刚我们讲的是说观自性分别不可得在临近去入无分别智翻开368页所以，当你这个到了无分别，如果着力于分别觉，就是当你要证到无分别的时候，一直在着力于分别觉者，无自性，无自性这个无自，这个也是障碍，这个就是障碍所以经中说到了那个时候不应念等这个叫做顺道法爱生顺道海法爱生这个。如生食这个青假的青不消化而成病那在另外一个举例说，当你要这个进入这个无分别智的时候，这等于好像你在射箭的时候，你在瞄准放箭的时候，不要太过紧张太着意太紧张着意反而会射不中。所以你分别抉择到有时候你要放掉了你因为你会执着一个法爱执着这个顺道这个有道理的法所以在当你在观心成就的时候 这个运转存运而转的不可再作意系分别觉者啊，啊，其实这也是不着相不作意分别的意识哈啊。那我们底下我们来看这个大智度论的注解，法爱啊，法爱是什么意思啊？啊，啊，这个是在《大智度论》卷十一啊。法爱呢，在无生法忍中啊，无有意义。就是你一开始下手这个，到最后你这个法你要舍哈、啊，法要舍，在无生法忍中无有利益啊，所以叫做名曰生法爱生啊。就刚刚讲，譬如我们吃的很多啊，不消化，那如果不疗治啊，余生为患，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是吃太多了，吃太多了。菩萨亦如是，当我们出发心在学习这个法，我们贪爱这个法时啊，所谓无方便啊，行诸善法啊，像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这法就很好要啊，无方便对于这个执着这个法啊，身心细着与这个无生法忍，比如说了哈、啊，对于这个对无生法忍，我们非常这个贪爱这个无生法，这为生啊为病啊啊，以执着这个法爱故，好、啊，所以对于。不生不灭啊，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下手，我们就要学习不生不灭啊，这个不生不灭啊，这个也非常这个法非常爱啊。那这个不生不灭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呢，哈、啊，我们要修这个对于这个不生不灭这个法，我们去学习。可是这个是要呢，但是这里有举一个比喻啊，比如。必死之人啊，虽加诸药哈，迄个时阵哈，你就是爱下掉啊哈，啊，必死之人啊，虽加诸药，药反成病啊，所以你这个对于不生不灭这个爱啊，你这个药啊，反成病了、啊。所以菩萨于毕竟空不生不灭的法忍中而生爱着啊。到毕竟空的时候，你对这个不生不灭的法忍中不要再执着，反为这个过患。那么，这个对于不生不灭这个法爱，在我们人天中是非常好啊，哈。但是你到了无生法忍，反而是累赘的，哈，就是这个反而是累赘的，哈，反正是一个执着，这个法爱反正一个执着，啊。所以一切法意想分别啊，啊，所以连这个法爱你都要舍掉啊，随法啊，观诸是非，学法而爱啊，是名为生啊。所以你这时候这个生啊，不论胜诸法实相的水，与生相违啊，是名菩萨手啊。这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们在人天中，这个不生不灭这个法是一个我们的目标。当你到了无生法忍的时候，你就要舍掉这个，反而为你的障碍。啊，他有说啊，好像这个你那时候在执着，就好像你这个名为身啊，这个身不能那个无法度迄个合作上。和这行呐、啊，哈行，这诸法的实相，这个水，那这个身呢，其实是用什么呢？用这个陶器，那个陶器来做比喻啦，啊，泥土做的嘛，泥土做里面有水，一个车，那你要经过这个火去锻炼，哦，就是你要把这个法爱去掉火，啊，去这个烧。那它就不生了啊，就可以这个来行这个诸法实相的水，啊，就是说意思说你到了一开始你对于这个空无自性这个法啊了解，你不要到了你也就不用再去执着分别了，就是要舍掉这个法爱啊。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哈，啊，大家一起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